我想请问各位哈，你认为你跟神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父子关系是怕的要死，还是爱的要命？哇，有多少人是敬而远之的？最好是不要来踩我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是觉得最好还是乖乖听话的？有多少人就很喜欢跟他接触的？我们这边真的很不错啊，不再一样的关系，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第七节来探讨的一个重点。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这边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跟神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你是神的儿子、女儿。我们问一问，为什么保罗要提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为什么？感觉上不是，你知道吗？在早期的教会到现在，直到现在2000年后的今天，一些教会里面仍然存在着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常常感觉我们不是。我们把感觉不知道，保罗在这边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他的一个提醒。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怎么样谈到说要正确的来看待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一般来说，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常见的方式来描述我跟神的关系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什么？第一种方式是我把神跟神的关系看成是族谱的关系，有没有？你把神当作是主人、是老板，你就像他的工人、他的仆人。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有这观念里面，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请你允许我说，在您的生活当中会延伸出一些后遗症。什么后遗症？首先呢，你会看到信仰是什么？信仰一个是由我当负职责的一种宗教，由我当负一个职责。你可能心里在想说，既然神是老板，我是他的员工，那么我就应该怎么样？乖乖的遵守他清单上所有的一些规则，我就应当要负起责任，去努力的去做好清单上面的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不在清单上，那个就不是我的工作了，是不是？那么这就带出了一个什么？一个由我当得的补偿的一个期待，由我当得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期待，我们会期待会有报偿，是不是啊？我努力工作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最少要加薪嘛，对吧？或者怎么样？或者称赞几句嘛，对不对？因为我是为上面那个老板工作的嘛，是不是啊？那么我应当要有一些回报嘛，是吧？所以当你遵守了所有的工作规条，努力的去做以后，你一定会期待得到报偿。如果你很努力的去工作，做好刚当做的工作，你遵守了所有的法则规条，而神却没有报答你，那么你就会有怎么样？你就会有一些苦读出来了。为什么我长久以来这么努力的工作，我却得了这么少？你看看那个家伙，你就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持续一种什么？一种由我未达标准的一种惧怕。你害怕如果没有达标，那么神可能就会让我下岗了，就不再使用我了。所以怎么样？所以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过得更好。因为如果不做好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喜欢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当然了，因此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总是怎么样？总是觉得有无形的一种愤怒跟排斥，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会生气，会有怨恨，会产生排斥。特别是当神似乎保佑那个没有你做好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更能够明显，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对不对？ 哎呀，神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有没有看到那家伙根本不配得到这个奖赏啊，不配得加薪的啦，对不对？啊，可是我这么努力，你看没有？神啊，你知不知道你干什么？所以姐妹，我们就开始生气了，那么我们就开始论断人啊，对不对？那么这一切的话，最终就会导致你感到精疲力竭，心灵交瘁。你会因为你努力而单单遵守那些规条，要努力的去达标，甚至成为一个工作狂的基督徒。有没有看过这种基督徒？有没有？有哦。你因为这样子，你怎么？你感到很辛苦，你进一步的，你感到你精疲力竭，心灵交瘁。有没有听过叫做 burn out？ 有没有听过 burn out？ 交瘁，烧焦了。就是当我看到这几点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可能是他最有名的比喻。你知道什么比喻吗？最有名的比喻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比喻？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其实我们说浪子是讲谁啊？好像好像是讲小儿子是吧？但是如果讲浪子的话，应该是几个浪子？两个浪子，是不是？两个浪子，我们应该称这个两个浪子的比喻。或许我们来简短的来回应一下哈，各位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小儿子跑到他爸爸那边，他说什么？他说：“父亲啊，你把我当得的遗产给我，分给我。”如果我小儿子跟我这样讲的话，我马上拿到一个棍子，马上打断他的狗腿。啊，这个老爸怎么样？居然说好分给你，就分了。然后这个小儿子就拿着他得到的一些产业怎么样出去了，离开了。然后圣经说他在外面挥霍，对不对？是不是啊？挥霍在所有的钱财都挥霍在妓女宴乐上面。然后呢，他后来很悲惨，记不记得？然后呢，悲惨到一个地步，要去帮人家去看猪啊，然后饿的连猪那个豆荚子他都不能吃。这个时候他悔悟过来了，悔悟过来怎么样？你们就忘记这个故事了。悔悟过来他就想要回家，对不对？当然回家好了。那么回家的话，他就开始在写奖章了，记不记得？他就写：哎呀，我看到爸爸的时候，我应该跟他讲，我得罪天，我得罪你了。哎呀，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然后怎么样？好，你就把我当成哎。好，奖章写好了以后呢，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妈妈，哎，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老爸是不是在那边睡午觉？他老爸怎么样？在那边望穿秋水的等待他回来。当他爸爸看到他回来的时候，他什么反应？跑上去，他不是坐在那边，哎，你这小儿子死在外面算了，你不要还赶紧回来了。他不是，他怎么样？马上就跑过去，怎么样？一把就抱住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儿子就开始念奖章了，对哈。他说什么？他说：“爸爸，我得罪天了，怎么样啊？怎么样？哦，我得罪天，我也得罪你了，对吧？然后我真的糟糕啊，我非常糟糕来着。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就让我怎么样？让我怎么样？成为你的一个仆人，仆人就把我。”跟你的关系变成老板跟仆人的关系，因为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所以你就让我成为一个雇工啊。可是你知道吗？他还没讲完的话的时候呢，他老爸怎么样？他老爸说：“不，你不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儿子。”他就怎么样？他就叫仆人把他什么袍子给铺上去了，戒指给他上去，鞋子给他穿上去了。他拥抱他的儿子，他给他儿子戴上戒指，你看到没有？啊，这是很有名的。伦布朗的那个画哈，在这个画里面看得出来，这个拥抱这个剃的光头的儿子的父亲哈，你想想看哈，这个儿子在外面流浪，在猪圈里面喂猪，待了一阵子，对吧？那可能身上怎么样，香味十足是哈，是吧？啊，然后怎么样，说不定身上都长了虱子了，对吧？啊，那个臭气熏天了，对。但是你看儿子那个爸爸怎么样？没有说你赶快进去洗澡，洗完澡我们再说，我们再来这个来算账。没有哎，他就把他抱住了，说：“哦，儿子，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哎呀，现在怎么样？ 走走回来了，哎呀，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又谈到另外一个儿子，记不记得？另外的大儿子，圣经说他在外面干嘛？在田里工作，他跟平常一样工作，即使有正当的宴乐理由，他也不参加，他在外面努力的田野里面的工作。圣经说，当他回来的时候，离家不远，听见跳做的跳舞的声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火冒三丈啊，是不是啊？啊！然后在这个话里面看到这个爸爸说，这个大儿子怎么样？站在角落里面批评论断，是不是？看那个样子，是吧？哎，然后启示圣经里面讲，他不进去了，是不是？他没有进去了。那个这个爸爸怎么样？爸爸听到儿子大儿子在外面，他怎么样？他是不是说你就不要进来，就算了，好了，我们在外面一起。没有，他是什么？他就像跑向那个小儿子一样的吧？他出去去找他，他出去找这个工作的儿子。他说：“你为什么不进来？”记不记得大儿子说什么？记不记得大儿子说什么？他说：“哎，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干嘛？他一直在干什么？我一直在服侍你。”哎，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哇！然后31节，爸爸跟他讲说：“但是我儿子啊。”我所有的现在所有都是你的，欸，这些都是你的啊，你可以随时跟朋友一起开个 party 嘛，这些都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奴隶。各位注意到这个比喻没有？这两个儿子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两个儿子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看自己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族谱关系，是不是？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们是仆人。而当他们有这种观念的，有这种观点的时候，又怎么样？就伤害了他们跟父亲的关系。当然，这也就是耶稣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其实很多人，我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抱着这种观点，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跟神的关系的，在试图达到所有的所谓的标准衡量标准，他们看自己是一个仆人，他们要么就是好的仆人，要么就是什么坏的仆人，不称职的仆人，不会讲是坏的仆人，就不称职的仆人啊。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不，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不是仆人。又怎么样？而就是你我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待我们跟神关系的第二种方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父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整本的加拉太书里面一直在做的是什么？就是将那些外邦人转变成为基督徒的那些，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基督那些人，对于他们看神之间的关系，从那个族谱的关系，第一种方式族谱的关系，转变为怎么样？第二种关系，父子的关系。保罗一直在论述说，你们从前是不认识神的，你们可能有族谱关系的观念，现在你们成为基督徒了，你们要从这个观念，从族谱的关系的观念里面转变成为一个父子的观念里面。我想把你们从前强调行为转移到专注信心，从苦行律法转到享受恩典。我想清楚了没有？这是保罗所一直在强调的，他一直试图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论点、不同的隐喻，而进到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他说：“让我这样说了，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是儿子，你们是女儿。”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因为这种关系里面，他强调有四个重点。当你这样看待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这四种结果你要注意的。我想请各位注意到这几点，因为这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这意味着如果你认识到你知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第一点意味着什么？你拥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起，第三章里面26节27节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单单的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你就他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借着信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你去赚起来的，不是你透过工作，不是透过你的行为，不是透过你去遵守做什么事情，而是透过信心，而是透过信心。因为你们都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你们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们就是披戴基督了。请你注意哦，这里的字眼哦，什么叫披戴基督？你记不记得刚刚讲的浪子？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把那个袍子披在浪子的身上，为什么？表明什么？表明是他儿子的身份。仆人不可能有袍子的，只有儿子才有。就是你注意到没有，老爸不是说儿子你去把他心上洗一洗，你去在我家里面工作表现良好以后，我才把这个袍子披在你身上。没有，他一回到家里以后什么，老爸就马上给他铺上去。你知道吗？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你也披戴神家中儿子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披戴基督了。意思说，当天父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的儿子。你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想一想，哎，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到你心里面，就很让我兴奋，你知道吗？当你想想，当天父这样看到你的时候，你如果你在你生活当中，你每时每刻，你真的相信这个事实。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事实，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会不会带出不一样？会不会？绝对会的，你要怎么办？绝对会的。我常常在开玩笑说，即使你们不喜欢我，那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太太很喜欢我，而且怎么样？而且我老爸很喜欢我。你们只有几个人会心的微笑，算了，没关系哈。是不是啊？事实上，现在就你只要想象看，想一想哈，我很喜欢用想象哈，想一想，想一想你在天父的手中，你的手放在天父的手中，大概现在这个大概只有陈峰跟秀仁能够了解到，他们在抱孙子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样子，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可不可以想象这个出来？啊，你看，想象你的手就是小手，对哈，然后那个手就大手，就是天父的手，可不可以想象出来？真的，你可以，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不是我的手了，那个是婴孩的手，那是无辜的手，那是干净的手啊！如果那照片当中的父亲的手，啊，是天父的手的话，那个如果那个婴孩的手是我的话，那真的吗？那个真的是会很害怕，我会很害怕，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被污染的手，我是有罪的，我手里面是罪迹斑斑的、这个不会是我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的画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相信你，我可以了解了，我们可以了解，因为看到我们自己哈，的确我们会有很多的觉得我们真的很污秽的哈，我觉得我真的不像样子，但是我要提醒你弟兄姊妹。我提醒你，请你看看这个浪子。我在提醒你，想象一下，他身上带什么味道？我应该下次应该去租借你们拿一些东西来放在这边撒一撒，你们就可以。你可不可以闻出来？可不可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是不是啊？哎，然后你们注意到他脚下有没有鞋子啊？没有啊，他一路上奔跑回来，所有的汗臭味灰尘都在他身上。你们注意，有没有想象这幅图画？你看他画的破破烂烂，然后那个样子。可是你看爸爸怎么样？二话不说，真的，我想他二话不说，他给他袍子穿了，给他戒指戴了， 给他鞋子穿上去。二话不说，充满了对他的同情，跑到他身边。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味道，他连想都没有想，双手就搂在他身上啊，甚至还有说什么用嘴连连亲他。哎呦，我的天哪！我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想象这幅图画，看到这幅图画，我真的希望哦，我真的希望，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子，我真的希望你在这个图画里面看到这个小儿子，看到你自己。我刚才真的看到，我真希望你看到这幅图画，这个父亲所代表的天父。不管过去怎么样子，我们今天可以带到神面前。那位永远爱你的天父已经将耶稣基督披戴在你身上了。这个事实，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笃信这个事实，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可以相信你可以找到让你勇往直前的力量，可以帮助你，让你的你的创伤得到医治。这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笃信你是被爱的。阿们。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那经文里面，你看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你有没有一个新的身份？有没有？而且我告诉你，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还有第二点哦。你如果相信天父是你天父的话，你有这个父子关系的话，那么第二点意味着你有什么？你有一个新的家庭，你有一个超越一切的新的家庭。想一想哈，那当时那些假教师可能来到加拉太的地方，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吗？啊，我告诉你哦，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做这些事，遵守这些规条，你才怎么样？才配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才配得成为神家中的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们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你们已经是这个伟大、很好、超棒的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了。”他说什么？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有什么？请你注意到这些经文里面，这边经文里面保罗他谈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三个分裂的族群。第一个族群是什么？第一个族群是什么？是犹太人跟希腊人，就是所谓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哎，就怎么？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而，其实也在宗教上面一个分裂的，分裂的，这是一个很分裂的一个族群啊。这个可以因为他们的分裂引起战争的，哦，可以引起战争的。然后呢，他说什么？第二个族群是什么？自主的跟为奴的，也就是什么？奴隶跟自由的人，这是另外一组分裂的族群。然后另外一组第三个族群是什么？或男或女。你说这为什么还是族群呢？现在嘛，现在也是族群的，在中国是女人是半边天的，女人比较伟大啊。现在我们说男女平等，可是在当时怎么样？当时是不平等的。当时的男人是怎么样？伟大的不得了。他们怎么样？妇女是所谓的次等公民，丈夫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太太休掉，甚至可以把他打死的，你知道意思吗？但是保罗这边说什么？哦，不要，不行啦，不要看那些分裂。现在怎么样？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披戴耶稣基督了，你们都是怎么样？一体的，你们都是一体的。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管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怎么样哈，你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香港来的、菲律宾来的，不管你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哈。啊，我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哈，都怎么样，都一样的。我不管你在公司里面当 CEO， 或者是你在外面当扫地，没有，我们这边没有当扫地的。假设一下哈，啊，那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你们都是一体的。阿们，请你注意，就是这种观念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提醒我，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得不提醒28节，因为在当时就这样子，因为耶路撒冷那些假教师意图创造出谁是圣洁的人，谁不是。那么这两组族群里面就不同的一些分界线里面，你要 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哈、哦！你看看这些社会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会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会有发生一些不和谐现象，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哦，我们教会里面，你们注意到我们不去牵扯很多的政治问题，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不要谈论那些不同的观点里面的。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你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造成教会的分裂。弟兄姊妹们，教会专注在教会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流露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专注的，好不好？拜托你们，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的话，你可以私下去解决，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你一进去了以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政治理念会造成教会很多的分裂，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想、哦、族群上的冲突，性别上的压力、哎、所以我有什么，我再强调一遍、哦、我们南谷基督的会堂不分你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我们不分什么神州团契，不分什么宝岛团契，我们都是怎么样，基督团契，很重要的，拜托拜托、哦、保罗说你要看那些跨越这些障碍的让你们合一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合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保罗说你必须看看是什么让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他说即使不一样也可以在一起，同意吗？不必同样一致才可以合一啦。哎，为什么合一不是说一定要一模一样才可以合一啊？我们可不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强调一点啊，即使不一样我们也可以合一，重要的专注在一个重点，是你我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阿们、欸、想一想、哦、在家里面你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观念永远跟你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他是不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啊？也是，这很重要的。我告诉你，即使我们的父母有观念 也不一定跟我们一模一样，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当然是我们的家人。阿们。为什么？请你注意，同样的，在家庭里面一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奋斗要来达成的，要来活出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专注的，好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你我需要把主要的当作主要的，把次要的放在次要的。阿们。到底什么是重点？好不好？专注在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是披戴基督的。阿们。如果我们在这事情上有信心，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活出那个合一的生命。顺便想一下哈，顺便讲一下，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感到失落，你感到非常孤单，请你容许我说哈，其实你不必要，你不孤单。你可能讲，哎呀，是，我知道神跟我同在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你注意。我们也与你同在，阿们。请你看旁边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奔天路，我们一起来跟走，阿们。弟兄姐妹们，这里充满了你的家人，你旁边的就是你我的家人，教会一部分就是这样子，旁边就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你软弱的，他们可以扶你一把，我软弱的，你可以扶我一把，你的背后有你的家人扶持着，在教会里面有你的家人与你扶持你、啊、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我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过来的，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很强调弟兄姊妹家庭生活，我再强调一遍，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你我的观点不一定会一样，我一个坚持一个原则，请你记住，真理的东西要坚持得住，绝不妥协，但是如果跟真理没有违背的、哦、是牵涉到你的观点我的观点的话，我告诉你，拜托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什么了不起的，同意吗？最重要的是你我的合一，最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流露出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之间有没有爱在当中，如果我们彼此间有一个共同的爱在当中，弟兄姊妹们，什么事情都容易解决，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爱的话， 我告诉你，酱油要怎么倒都可以让我分裂，阿们同意吗？你们没有听过啊，酱油怎么倒都会有分，让我们分裂，要先倒酱油还是要先怎么倒不一样的、哦、你被清楚了，挤牙膏了，听过没有？要到底要中间挤还是后面挤、哦、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怎么样，但是有如果有爱的话，有爱的话没关系嘛，对，有爱的话你也不需要每个人一支牙膏，同意吗？很重要的地方。 好，现在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拥有一个新的家庭，还不止这样子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还拥有一个什么新的财富。哎呦，哇，这个很棒，新的财富，什么新的财富？接下去二十九节，接下来经文讲了哈，我们看到眼前的啊，眼睛就大开了那样。哎呦，昨天我去参加那个那 Bob Clinton， 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哈 ，Bob Clinton， 你知道哈，他在尼泊尔印度那边在那边宣教。那昨天回来跟我分享，在 Breakaway 那分享，我过去看他很有意思。他说他因为他以前在台湾待过三年那个校长嘛，所以他学了一点中文。他讲我在台湾学会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中国人，把钱给我。谈到钱就有一股热情啊！他这么讲哈、啊，你看保罗二十九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请你注意这里的承受产业的，这什么什么？这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什么叫承受？”承受就是拥有继承权，是不是？同意吗？要去接受，有产业要等着你来接受，要来继承，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说所有天上的财富，神的一切祝福都是你的。保罗的意思就这样的，很重要的、哦哎、但是我们相信、哦、地上的财富会不会褪色，会不会毁坏？会嘛，对吧、哦、我告诉你，即使今天你是很有钱的人，儿子女儿，你一生的财产的话，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怎么样，一夜之间可以让你不见的，那些财产不见的，是不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但是怎么样，但是你看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什么，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这么，这个很重要的，你不过如果你把彼得跟保罗这边所提醒我们的连接在一起的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怎么样，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就是保罗在这经文里面所提到提醒我们的。然后请你注意保罗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说啊，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前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啊。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有人可能是王子啊，但是当他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要受到教师、监护人和受托人的约束。小孩子的时候，你想啊、哦，要学会东西嘛，哈、哦，所以有管家什么东西帮忙他们，他们不会怎么样，就像他们统治王国一样的这个国王一样过活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仍然是小孩子，仍然是小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遵守一些规则，是不是啊？同意吗？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说要遵守一些规则？小孩子就开始学会了，反正你作业要做，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样，你家遵守一些规则一样的。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他说，所以当我们在可以显明我们是产业的继承人之前，我们要回孩童的时候，也怎么样？是未成年的时候，我们是受到这什么？这个世俗小学所管制的。在这里的这个世俗小学，其实翻译的非常好。意思是什么？小学，像小学一样，小学是什么？学一些基本的东西 ，A、B、C， 对不对？甲、乙、丙、丁，对不对？是非常根本、非常原始、非常基础的东西。好，那我们应用到宗教上面，宗教上的世俗小学是什么啊？哎，我要做这个东西，对哈、啊、我上次不讲了吗？宗教的，我在这样东西，然后怎么样，神就要回应我，就 在台湾的拜拜不就这样子吗？哎，我拜拜的话怎么样？你就要祝福我，对，哎，免得我遭殃。那如果我不拜的话怎么样？我不拜的话，说不定怎么样，就会有问题。所以怎么样？我要去把这个观念上，这个是所谓的宗教上面的世俗小学。宗教的观念基本上就这样子啊，我这样做，神回应；我献牛羊为祭，神就要怎么样？要祝福我，让我收成满的。这是基本的小学观念。所以他对加拉太人说什么？哎，你要注意哦，即使神有非常好的东西为你们在存留，在过去你们仍然在这个原始的信念里面指导之下，你们过日子。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来到。可是现在一样不一样？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下一节经文说什么？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请你注意这里的什么？这里的极致时候满足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很有意思的，神安排时间很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怎么样？第一世纪罗马时代里面，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出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所谓叫做 Koine Greek， 就是希腊化希腊文成为当时通俗的一种语言，就有点像秦始皇一样的统一国家里面。啊，对，然后令人惊叹的是什么？罗马的公路延伸，你去听过一句话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哦，所以怎么样？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怎么样交通上的障碍，所以当时福音就很容易的就传开了，那很有意思的。而神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世界上，他来做什么？他来做什么？第五节说什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到没有？他来是要把我们从律法以下的人怎么样赎出来？哎，弟兄姊妹，这个赎出来什么意思啊？赎出来就是代表什么？今天贾弟兄对我有意见，很不舒服，他就把我的小儿子给绑架了。他不会这样做，我讲个例子。绑架了，然后写一张说，如果你想你儿子活命的话，你要付我这么多钱，对吧？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赎金。那么我可以做决定，我可以管你的，不管那么多，你即使把我儿子杀了就算了，算了，不要儿子也没关系，那我就不付了。那怎么样？他就把我儿子杀了。那怎么样？哎呦，这个宝贝儿子不得了啊！哎，怎么样？我就把这个赎金他要的钱怎么样奉上去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把我儿子赎出来，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我讲了啦，当时的第一个世纪里面，罗马社会里面有所谓的奴隶制度，奴隶交易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牌子哈。你可以去到那个奴隶市场里面去买奴隶啊。那么他们就把牌子的，然后你说哎，这个奴隶多少钱？你就把它买了啊。有那个机会里面哈，在这其实当时有一个现象，你到那边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国王来了。国王看看，这个贾先生，身高力壮，不像那个许叉叉的那种，不像样啊。那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说啊，我愿意把他付上去了。好，然后付了钱以后，把那个钱付上去了。然后那个这个贾先生的贾弟兄来说，哦，谢谢你哦。然后怎么样？我就跟你回家，怎么样？继续做奴隶吧。然后，但是这个国王说什么？不，你是自由的。我把这个钱付了，是买赎你得到自由，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自由出去了，你可以自由，而且怎么样？我甚至觉得，我干脆把你领到我家里面来，不是当奴隶，当我的什么？当我的儿子。哇！你会想象出来，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他是被奴隶制度所辖制的人，这个王过来。买赎了他，而且怎么样？不是把他当带家里面的奴隶，而是怎么样？把他带到家里面收养他，成为他的儿子。你会不会想象出来？哎，我们可以想象收养小孩子，可是当时的人收养可以收养成人的，所以不一样，你知道意思吗？所以这个中国观念在这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想象出来，这一样不一样啊？很不同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我再讲哈。当他被收养的时候，当他被收养的时候，他会得到一个新的名称，他的新的记录， 所以假弟兄过去不管他没有了，假设这样，不管他为非作歹做了什么坏事，从那一天收养开始怎么样，就全部不见了，全部都所谓的 wipe out， 都把它清除掉了，再也没有那个记录了。那就是他的一天，那一天的生日，很棒哦，有没有？大概只有假弟兄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你们都不会想象的出来哈。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个慷慨大方的，就是神，他给你那个承受，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他的独生子一样的产业，你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盼望各位能够感受到保罗这边的描述哈，那个充满情感的那种画面。他说：“加拉太人啊，你们过去是被这个原始的、那个容易理解的小学所奴隶的，但是神已经来了，已经把你从这个奴隶里面环境里面释放出来了，并且把你从这个族谱的想法带进了真正让你得到释放那个父亲喜爱儿女的父子关系里面。所以就带进了最后一点，这个意味着我与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的亲密关系。”我不仅有新的身份，有新的家庭，新的财富，我在耶稣基督里，我跟神也有一个新的亲密关系。第六节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既为儿子，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当然保罗之前已经很清楚地讲了哈，在基督里面没有分男性女性，所以你是儿子也是女儿，好不好？好，顺便说一下哈，这里的动词是过去式，不是说你们以后要成为儿子成为女儿，儿子是什么？过去成为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过去成为事实，啊，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女儿，你是他所心爱的儿女，啊，这个不是你赚起来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是女儿，既为儿子，既为女儿，怎么样？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到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我常常听到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笑，我就想开玩笑，我们闽南人哈，最属灵的。哎，有人在偷笑，为什么？你知道，你们称爸爸叫什么？叫爸爸。可是我们闽南人称阿爸是什么？阿爸。圣经里面讲的，你知道吗？你们算了，不懂算了。我看，很棒的。你看，这个，你知道，我告诉你，我记得我小时候，只有在写信的时候才会称父亲大人膝下。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讲父亲大人膝下，不会的。我跟我爸爸在一起是什么？阿爸，阿爸，你知道那个亲密感，这个就是观念在里面。弟兄姊妹们，保罗使用这个字眼真的很棒哦。我们可能会说什么？我不晓得各位听过没有啊？神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老板，对其他人是个好消息，但是对我来说不是很好哎。为什么？我有人跟我提过，我希望我的神是老板，不是父亲。因为我有一个好老板，有一个坏父亲，听过没有？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请你容许我说哈，神不是你所描述、所想象那个父亲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很重要的，他完全知道你的缺点，他完全知道你的羞辱，他完全知道你所有的罪恶，但是他仍然在你身上披了一件长袍，仍然在你的手指上戴了一个戒指。仍然为你办了一个，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为他举办的那个宴会。请你把自己放在这个图像里面，我再说。请你注意，那个不是难以取悦的父亲，那个是一个尽管浪子，做了所有的肮脏污秽的事情，做了所有让父亲伤心的事情，仍然会拥抱他。仍然会欢迎他回家的父亲，请你有这样一个图画。然后保罗以第七节把这一切做了个总结啊，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第七节了，一起来。可见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请你想一想这句经文，然后诚实的问你自己。我是像个儿子，还是像个仆人在过活？我是像个儿子，还是像个仆人在过活？看看这个图表，啊， 我弄一个图表，仆人是怎么样？仆人是根据他们所做的被接纳，儿女心爱的儿子总是被接纳的。仆人没有安全感，他会担心主人不高兴，但是心爱的儿女怎么样？在父的爱里面是完全感到安全的。仆人总是觉得他必须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害怕老板会发现他们的缺点。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心爱的儿子知道，儿女知道，什么都不能改变他们的身份，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儿子女儿。因为最终仆人所拥有的，根据于他们工作的成效，基于他们的绩效导向来工作表现的关系。但是儿女父子的关系是以爱为本的关系。请你问你自己，你真实的生活是活在图表的哪一边？你活在哪边？请你容许我使用神的话语告诉你，神希望你从图表的左边移到图表的右边。没错，左边移到右边，从我这边都颠倒了。希望神希望你从图表的左边移到右边来过活。神差派他的儿子为你死，神差派他圣灵进入到你心里面，教导你说什么？教导你可以呼叫神为你的阿爸。他要你看到你自己是神无条件所爱的儿子，因为那就是你的身份，因为那就是你。弟兄姊妹，我上礼拜已经提过了，你不是靠着你的履历表、你的名片来介绍你自己。我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我不管你做什么，你是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也好，你是董事长也好，那个不代表你，那是你的工作。今天唯一能够代表你的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哎，你们就不懂信会，请你跟旁边讲说你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当他对你说你是我心爱的孩子的时候，我盼望你能不能感受到神的手正抚摸着你的脸。你对于你是神的儿子女儿是不是有更大的确信？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用这个恩典来祷告来做回应。也许你可以把它抄下来，放在你的桌子上，放在你冰箱上面，你常常有这样一个祷告，然后提醒你自己。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来，一起来。天父，我是借着恩典透过信心成为你的孩子，请你帮助我所思想、所感觉、所过的日子都可以展现出我就是拥有这种关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称呼你阿爸父，因为你真的就是我们的阿爸父。天父，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不是事实，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事实，让我们知道你今天借着保罗、借着彼得来提醒我们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不管过去我们做了什么污秽肮脏的事情，不管我们怎么样子，今天能够在你里面，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披戴基督的，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再纪念了。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笃信，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活出不一样。主啊，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让我们有一个确信，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有一个不再一样的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奴仆的关系里面能够跳脱出来，能够进到你所宝贝、所喜爱的儿女的关系。我们感谢。